得舍不得拿俄米有极大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路德进到这个家里面，他做一个媳妇，他做一个妻子，他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终于认识了这位宇宙的真神，他也能够侍奉他，他也能跟着他公公婆婆和丈夫能够好好侍奉这位神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很稀奇，有几件事情他永远不会懂得。这样一个敬畏神的家，为什么以利米勒被神接去了？他不会解释。那么等一等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他自己的丈夫被接去了，他不会懂得。等一等，他自己的这个他，结果他这个丈夫的这个兄弟也被主接去了。怎么一个敬畏神的家庭，不光是一个寡妇，留下的是三个寡妇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问拿俄米说为什么这个事发生在这里，拿俄米能够解释。如果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。但如果你要问路德说，路德，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三个，为什么留下了三个寡妇，为什么今天你们敬拜神结果落到这样的地步，弟兄姊妹，路德不会解释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路德在这种情景下仍旧跟随拿俄米，这里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哪里？有一个吸引是路德不会解释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不是地上的一个因素，这个很明显证明说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奇妙的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他不会解释，结果他仍旧跟随拿俄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代表什么？我再说，如果今天普通一般的人，特别是婆媳之间，如果今天真的家庭有了这样的遭遇，那弟兄姊妹，那应该这是他们最好的机会离开拿俄米的时候。所以你看见俄尔巴是放声而哭，与婆婆就亲嘴而别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路德舍不得拿俄米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清楚，原来这里的拿俄米对于路德来讲乃是代表神的旨意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背后那句话什么，就是路德舍不得神的旨意。当神的名字叫拿俄米的时候，不光是路德跟随，俄尔巴也要跟随。但是什么时候神的旨意叫马拉，你看见拿尔，你就会发现俄尔巴就离开他了。历史历代弟兄姊妹，许多人都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是有几个人是爱慕神的旨意的，有几个人是舍不得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不是问说我们明白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爱不爱神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来读路德的故事的时候，你发现说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现在神的旨意的名字叫拿俄米，不是，对不起，神的旨意的名字叫马拉。当神的旨意的名叫苦的时候，你看见许多人就离开了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是一个爱慕神旨意的人，是与神的旨意联合的人，是一个舍不得神旨意的人。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？与基督联合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与神的旨意联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与神的旨意联合，我们就不会懂得什么叫做与神与基督联合。那个出发点是从这里开始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普通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实在说来，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啊，我们没有一点意思啊，是要爱神的旨意。比方说，如果今天我们坐飞机到美国去，我们 很稀奇，平常我们不大寻求神的旨意，要坐飞机了，现在呢我们要问说，到底坐瓦里根呢还是坐潘呢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我们真的忽然属灵起来了吗？真的忽然爱主了吗？那么好了，你很认真祷告说，到底主啊，让我做 Varig 呢还是做 Pan 呢？结果你觉得还是买 Varig 票比较，不光是便宜，而且你也很平安，结果你就去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这样爱慕神的旨意吗？我想恐怕十次有九次不是因为我们爱神的旨意，是因为我们怕如果我们弄不清楚神的旨意，飞机掉下来怎么办。所以与其说爱神的旨意，还不如说爱我们自己。年轻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，等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快到结婚的年龄的时候，那本来呢不大管是不是神的旨意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呢有一个对象，这个神有了预备了，那么现在他就要问说，到底这个姊妹是不是神的旨意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他真是爱慕神的旨意，因为他事情看多了，他看很多人呢，这个没有结婚以前呢，用尽了所有的力量，希望这个婚姻能够成功。所以就像有的人说，婚姻像一道墙一样，里面的人就拼命要挤进去，但是呢他也看多了，哇，里面的人啊就拼命要挤出来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今天的人跟人之间的情形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那么有的时候啊，那么一些年轻人呢，他们就小心了，他们就要好好的问说，到底这是不是主的旨意。他不是说怕，他不是说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他是怕说万一我选择错了怎么办。明明是小鸟依人，结果到了家里面像河东狮吼一样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关心的不是神的旨意，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自己的前途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要与主联合，我们真的要跟随主，紧紧的跟随他，弟兄姊妹，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就是我们必须要舍不得神的旨意，我们自己要舍得，我们所有的一处好处都能舍得，但是我们就是舍不得神的旨意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拣选神的旨意，我们爱慕神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整个路德记的发开始是从这里开始。如果路德也照着阿尔巴回去了，弟兄姊妹，因为神的旨意对他们来讲太苦了，如果他们真的回去了，我们知道没有路德记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经给我们看见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。然后下面我们读下去，拿俄米说，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吗？弟兄姊妹，神的旨意是一直要我们坐下来计算我们的花费的。神的旨意一面吸引我们，另一面要把我们赶回去。意思就是说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拿阿米催路德回去，说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地上，主耶稣在地上呢，有许多人要跟随我们的主，结果我们主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狐狸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记得有人要来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怎么说？让死人跟随死人吧，所以让死人埋葬死人吧。所以你看见，当我们的主当初来呼召一般人来跟随他的时候，他知道有的人像俄尔巴一样有一个姿态，但是没有那个时机。可是我们知道说，路德不一样，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就是神的旨意的名字叫马拉，他也愿意紧紧的跟随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摆在路德面前的神的旨意不是叫拿俄米，神的旨意叫马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路德就许下了一个最美丽的愿，下面就是路德的愿词。而这个愿词在希伯来原文是一首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 每一个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是从一首诗开始的。那一首诗怎么写的呢？就是路德这个院士所告诉我们的。所有读路德经都告诉我们说，整个路德经里面最美丽的一段就是下面的这一段。这一段话就说出路德心中对心中的那个怨气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一句这一段的话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对于整个神的旨意所许的那个愿。好像今天我们走到地坛的那一段，神的旨意和我们现在一同站在一起，现在我们这些路德愿意许一个愿，那个愿就是下面路德所说的这一段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话不光是路德所说的话，这一段话应该是我们对神的旨意所应该说的话。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，我们总得对神的旨意许下面这个愿，然后路德记整个的故事才开展，然后我们才懂得整个路德记的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愿诗，但愿我们不只欣赏它，但愿我们不只觉得这是路德对拿阿米说的话，也是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所许的一个愿。从这里开始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经历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。那我们如果仔细地读下去，你看见这实在是一首诗。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肯不肯对神的旨意说这样的话？我们怕不怕神的旨意？我们会不会怕神的旨意走一个方向是和我们所要的方向是相反的？我们会不会怕说神的旨意到了一个情形，给我们的不是甜，给我们的是苦，给我们的不是拿阿米，给我们的是马拉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能不能，我们敢不敢对神的旨意说，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神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歇脚我也在什么地方歇脚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路德对拿阿米所许的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原文就是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整个路德所许那个愿最中心的地方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就看见说，路德不光是被拿阿米吸引了，路德最重要的是被拿阿米的神吸引，但他有个问题，如果拿阿米的神让拿阿米这么痛苦的话，我肯不肯接受拿阿米的神来做我的神呢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愿词里面有一个最高的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愿你的神做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拿阿米是发达，如果拿阿米是可以说非常蒙神的眷顾，每一个人都要说你的神做我的神，但是不，现在拿阿米代表痛苦，现在拿阿米代表苦难，代表孤苦，代表可怜，代表荒凉。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肯不肯说，神啊，你的旨意是好的，神啊，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件错的事，虽然我不明白，但是主啊，你无论在哪里住，在哪里歇脚，我也在哪里歇脚，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，也葬在哪里。弟兄姊妹，路德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虽然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是最少我们能够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有哪些弟兄姊妹对于神的旨意许过这样的愿？凡是没有许过这样愿的，我们都会放声而哭，我们最多像俄尔巴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整个路德记的故事是为着路德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不是因为路德许了这样的愿， 神怎么会让他满得恩赐？因为他的确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。一个孤苦的路德，一个成为寡妇的路德，现在跟着孤苦的婆婆要回到那个他自己所不知道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他不是把他自己整个的